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这期我们节目的焦点是如何充分地防范金融骗局。随着科技和时代的发展，金融骗局亦正在不断地更新，种类不断增加。自疫情爆发以来，大多数人都过上了更加数字化的生活，而这个亦给了一些诈骗者有可乘之机。在这一期节目中，中国企业资本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王俊先生将对我们阐述他所了解到的一系列金融骗局的危害。王俊是拥有20多年经验的资深认证经济师，亦是多家大型经济学会的经济学者，对金融行业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对本台说，不少的经济类、金融类骗局的团伙，甚至会在暗中拉拢经济领域的专家加入，给他们提供专业性设计的诈骗方案，因为他的身份和专业知名度，亦时不时会收到这种类似的要求。另一方面，他观察到身边有不少的华人朋友因为金融骗局损失大量的钱财，对生活造成打击，这些问题都成了他想要谈论金融防骗对策的初衷。王俊希望在本系列的防范金融骗局节目可以给观众一个更加专业和全面的认知，在新的一年里面保卫自己的资产。绝大部分的防金融骗局的节目都是找执法部门或者律师进行讲解，极少数可能采访一些落网的犯案者，而这期节目将另外开辟一条路，从这类犯罪做法的原理设计到方案性，给大家提供独到的参考。讲到金融骗局，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自己不会成为被欺骗的对象，但是真实的情况要比想象要复杂得更多。一方面，大家可能会低估现在骗局的技术和规模，另一方面亦没办法保证时时刻刻真的能够做到有防备。在这一期节目的开始，给我们来看几个比较初级的简短案例。这些案例是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诈骗活动，但是有的时候受害者自己甚至亦没能够觉察到被卷入了骗局。案例一的主角是一位少女小敏，她在大学毕业，刚刚走入职场。这个时候她在网上积极寻找工作，这个时候一个大约有100多人规模的公司找她联系。在通过面试之后，公司方说这个是一份在家上班的工作，工作开始前需要购置一台专业的电脑，这样公司方给她邮寄了一张5000美元的没有公司 title 的支票。小曼准备将这一批支票存入自己的账户，之后用这一批钱买一台公司指定经销商的电脑。但是在抵达银行时，小曼意外地被好心人告知他已经卷入了一场骗局了。案例二是一对老夫妇，他们经营一处商店，而他们的货物来源是一位友善的供应商。这位供应商平时在生活中出手阔绰，门路广大，而且和老夫妇的关系很融洽，两方的友谊已经长达了2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某一日，供应商无意中提起说他在参与一个投资平台，回馈很丰富，很能够赚钱，而且这个平台里面亦有他的熟人。老夫妇很羡慕，于是他们一起使用了这个投资平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供应商和老夫妇都将数10万元都赔了进去。这个时候供应商去找平台的熟人，发现对方已经断了联系，因此他对老夫妇的损失和自己的损失都无能为力。案例三是英国男子 A， 他希望将多余的资金用在投资。这个时候有专业的投资经纪人向他推荐一个新兴的加密货币投资方式，因此他也加入了投资平台。最初的时候好几笔投资都赚了不少钱，后来 A 认为这个投资方式是可靠的，决定了增加投资。 不过这一次他亏损了几十万元， A 认为这个是自己投资损失了，看来运气不够好。在案例一中，小曼遭遇了就业诈骗和支票汇票诈骗的套路。在这个案例中，这一张来自公司方的支票如果被小曼存入了银行，这样就会引发后患了。这种骗局利用了大众对银行处理支票存在的普遍误解。案件中的支票可以是一张真的支票，但是账户里面没有钱的，亦可以是假的支票，但是他们基本套路都是先给你获得大额的支票，然后要你退还一些钱款。如果小曼用这一笔钱买了公司指定的电脑，这样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他的账上就会增加几千元的银行欠款。在案例二中，老夫妇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就损失了数十万的资产。对于坏人可能会遇到的骗局，王俊表示他知道一些坏人常常吐槽的诈骗手段有类似中国大使馆或你有一个包裹的诈骗电话，亦有名为杀猪盘的骗局。我们讲的现在一般来讲比较多的就是杀猪盘了。首先讲一些一般人都会遇到的，就是杀猪盘。通过社交软件微信、微博、面书或者推特、WhatsApp，通过一些社交软件和你联系，大家去互动去关心你，和朋友一样这样相处。但是他们亦可能通过社交软件，亦可能线下都会有见面的，这方面比较多。然后他们就开始给你展示他们好的生活的印象，好像很多钱，很年轻，觉得他生活很好，然后你就很羡慕他，有些时候就教你说我在这里做这个东西，可以的话你试试吧，我赚了钱。他就不断地去晒朋友圈，去晒给你看他成功的案例。我们讲的就是在这里贩卖焦虑，往往是容易上当受骗的，这种是很常见的。王俊透露说，除了这种最基本的方法之外，诈骗者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手法，令人防不胜防。2017-18年、19年和20年都有，就是黑客盗取了美国民众的资料，就是我接触的做的比较大型的诈骗公司。他就是买一些民众的个人资料，他跟你联系的时候，各种的方式跟你偶遇也好，社交媒体加你入去也好，他对你的整个人生都非常了解。你屋企有乜嘢人，你屋企系乜嘢情况，各种乜嘢喺边度上班，其实佢系了如指掌。佢系有针对性嘅去画呢一种人出嚟，画完之后就进行行为心理学嘅把握，加入心理学嘅知识去套取你嘅信任。喺呢一种情况下，诈骗集团甚至会通过黑客手段操纵整个目标群体的环境，给他们都接收到某种投资产品的信息，之后制造一种群体效应。这种骗局的话，它是通过盗取你的个人资料，往往在你的圈子里面去发行，知道你所有人的活动，我就用各种的方式一起入手，所以你就会突然发现你的同事都在聊某种投资产品。你好奇怪，当然有些人这样看，有些人是这样看，这样你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个印记，慢慢就有人开始套你，发现这个人刚刚好就聊起这个投资，亦和我的同事亦聊起这个情况，他往往是成片地攻击你，就从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亦一起落手，给你们互相之间都会聊起这个事情，然后他会偶然特意地控制交易平台，给你其中一个同事赚了钱，他们现在好舍得花钱，给你其中一个同事赚一些小钱，赚几百元几千元，然后他的成功也鼓励身边的同事也去做这种方式。他现在你报警也很难搞，我们遇到的一种情况是他们是半真半假，真假参半，而且现在这个骗局已经是好舍得花钱，而且他花钱去买你的资料，他亦会花钱去给你得到一些好处。王俊表示，除此之外， 仲有唔少林林种种制作精良嘅骗局，而佢本人经常遇到嘅一种系投资诈骗。其实我系经常嘅，时不时有诈骗集团揾我联系嘅，经常有好多金融集团揾我联系。佢哋点解会揾我联系呢？一方面佢哋自己有个方案，讲实话佢哋就试一下水，睇能唔能够呃人，佢就会装成一个正规嘅方案去揾我哋睇，去揾我哋合作。讲实话佢哋嘅专业性好强，唔好似以前，我哋以前想嘅骗局系太简单啦，而家已经系越嚟越复杂啦，有好多嘅骗局，有啲系深陷其中好多年啦，哪怕是输了很多钱，你都没有发现它是一个骗局。现在专业性越来越强，已经是很下血本了。它真的拿出一笔钱去注册成为一个投资基金，然后它到处去找项目，有些项目可以说它真的会投资，真的是有做生意，但是很少，一年一两单正经的生意，然后找一大堆希望拿钱的人呃他们说做一个投资计划，投资计划做好之后，前期有一个叫风险评估，要求他们去找一个跟投资诈骗公司有联系的评估公司去评估，评估费用就按照投资计划的金额来收，他们往往会给年轻人做生意的人一个很大的饼，说你的公司项目比200万太少了，我会给你2000万，怎样将这个项目做大，钱我地出，作为企业来讲是很开心。结果他们去评估，没办法，他的确是按照法定的评估去收费，只是最后评估结果出来是不漂亮的，结果是不投这个项目，结果这些人都花了钱，报警亦没用，所有的项目他做的好像真的一样，只不过一开始给你画了一个饼。还有一个就是跟俄罗斯前一段时间孙力军下了马，公安部那个部长之前他们下面有一个人掌握的，其实北京政府公安部此前做一个投资网站跟真的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只是他中间有的时候会去呃投资者的钱，他通过修改价格修改图表，就是造成网络方面的堵塞，他用很巧妙的方式去呃你的钱，上当之后你还以为是投资失败，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这样在下一期周末版节目中，黄俊先生将继续和我们一同讨论关于网络诈骗和多种投资诈骗方面的内情，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